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好，今天是2022年2月24号星期四，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铁链女巴哈尔姆调查，独立视听人小明指出不要对习近平当局抱幻想。
今天这个江苏省的调查结论出来之后，我想请所有的人，特别是那些非常热心于习近平震怒或者说彭丽媛拍案而起的这些人，仔细的掂量掂量自己，想一想中国的真实情况。
中国忧虑乌克兰安全危机影响其重大战略投资利益，北京两会前出现零星确诊感染，香港单日新增感染再创新高，中国对台具备以战逼谈的能力吗？
军改现在安排就绪，但是到位谋合的时间我判断要15年，就是到2030，这是一个起码的。理由很简单，辽宁舰航母编队要形成战力，最少5年以上，全军的军改那要多少年呢？我讲这个15年还算是快的。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2月23号星期三，江苏徐州丰县被锁链锁脖巴哈尔姆事件调查结果及所谓的江苏省委省政府调查组关于丰县生育巴哈尔女子事件调查处理情况的通报终于出炉。江苏省委省政府的调查认定了杨某霞的身份，并对此前在处理这个事件中失职渎职的丰县县委书记和县长等10余人依法进行了惩处。不过，由于有关铁链锁脖巴哈尔姆事件在农历春节前曝光之后，在海内外引起强烈关注，有关当局发出前后自相矛盾的数份报告，加剧了公众对此案的愤怒。如今省级报告出炉，丰县被锁链锁脖巴哈尔姆事件是否就此烟消云散不了了之？美国之音记者志远连线采访独立时评人、自媒体小民之心主持小民，发表相关看法。
小民，中共江苏省委省政府2月23号公布了当局所说的丰县生育巴哈女子事件调查处理情况通报。通报首先呢，对这起事件的焦点巴哈女子的身份进行了认定。经查，杨某霞系云南省福贡县亚古村的小花梅。对于有指称说杨某霞可能是四川籍失踪女子李莹，江苏省公安机关会同四川公安机关对李莹母亲和杨某霞的 DNA 进行了检验对比，结果排除了生物学亲子关系，认定杨某霞和李莹不是同一个人。对这个认定你的看法？
首先呢，这个小花梅的照片官方是不是已经认定了就是网上流传的那张照片？第二个，那位铁链女的模样，这个已经被所有的中国人甚至上被世界很多人都已经很清楚的看到了。这两张照片只要眼睛还没有瞎都能够看出来这不是一个人。第二个需要说的是，这位铁链女她还活着，她并不是不能够说话，为什么不让记者让人直接跟她交谈，问问她本人她到底是谁，她的父亲是谁，她的妈妈是谁，她在哪儿长大的？这一点我讲比什么都简单，这是非常非常容易的事情，为什么要舍近求远呢？要找 DNA 呢？再一个，可以让四川李颖的母亲或者亲属亲自跟这位铁链女会谈一下，见见面，我想这比任何事情都有说服力。谢谢。
就是这次呢，这个江苏省的这个调查组发布的这个报告呢，用这个丰县生育巴哈女子对事件冠名， 却避谈民间舆论所说的丰县被铁链锁脖、巴哈姆、铁链女或者是锁链女等说法，这个区别你怎么看？
如果单讲一个巴哈姆的话，如果不知道这件事情的原委的话，可能会觉得这只是一个超生事件啊，这个人为什么生了八个孩子？当我们知道这个女子被铁链像锁牲口一样锁起来，这八个孩子并不是她的，或者说不能是她的，不是她感情的产物，而是她的耻辱。这个时候，这两个概念是有本质区别的。这八个孩子对这个女人来讲，并不是一种正常的母子关系，或者说正常的家庭关系，完全不是。这八个孩子对这个女人来讲，这绝对是一种难以洗掉的奇耻大辱，这是她被强奸的结果。所以这个事情上，当局在回避很多实质性的问题，在欺骗天下舆论。当然，他们是这么做，纯粹是自欺欺人。而且呢，他们这样做的话，只能让人感觉他们更就是看穿他们的无耻的面目，他们的本相被暴露出来。
那么丰县被铁链锁脖巴哈姆事件呢，在农历新年前曝光后呢，丰县和徐州市当局一开始却说涉事的女子患有精神疾病，不涉及拐卖妇女问题，当地警方呢还以涉嫌寻衅滋事为由拘押前去精神病院探望巴哈母亲的两名女性志愿者。但是在舆论越来越强有力的这个关注和压力下呢，丰县当局不得不拘留了杨某霞的所谓的丈夫等三名涉案人。对事件的演进过程你怎么看？
应该说他们一开始就没有准备说实话，而是想尽快的把这个事情掩盖过去搪塞过去。所以他们从一开始的出发点就是要尽快的愚弄民众，把事情消弭下去。他们所以一开始就是说的谎话，但是呢，这个谎话因为档次太低、太简陋太荒唐、太过无耻，几乎被一眼就能看穿的事情，所以呢，他们只能一步步的后退，一步步的在这个谎话基础上再编另一个谎话，然后再用另一个谎话再掩盖前面的谎话。所以这种情况下，最终他们已经完完全全的暴露出来，就是说他们在欺骗天下的苍生，他们在欺骗所有关注这个事情的人。所以这件事情上，他们的这种做法应该说只能让人感觉更加的厌恶他们，更加的痛斥这些他们实际上应该说跟这些犯罪分子是沆瀣一气的，他们甚至说是共同犯罪。
那么江苏省委省政府的这个调查组呢，发布丰县生育八孩女子事件调查处理情况通报呢，对这次事件的相关责任人作出处理，责令徐州市委和市政府作出深刻检讨，对丰县县委书记娄海未经组织核查事实批准发布信息不实的情况通报造成严重不良影响，决定撤销党内职务政务撤职处分。据中央电视台报道呢，除了九人面临刑事调查外，还有17名县级以下的官员与此案有关。对这个处理你的看法？
这个结果呢，可以这么讲，没有任何的效果。对于这个社会舆论来讲他这个处理的方式纯纯粹粹就是为了应付天下苍生的这种关注，应付这个舆论。这些人可以说他们都是按照既定的预案来做事情的。每一个地方一旦发生了重大的舆情事件的时候，他们地方政府这都有现成的预案。这件事情上，如果说他们第一次推出来的这个话可能还很仓促的话，那么到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公告，这应该肯定是精心制造的谎言，但是依然经不起这个亿万网友的亿万民众的这种关注，经不起这种检视，所以这种谎言很快就被戳穿了。你可以看到处理这几个人
最重要的罪名实际上就是他们什么没有把谎话编好，这就是他们的罪名。至于下边那些人，可以这么讲，像类似这种铁链女事件，在徐州，在丰县，我可以肯定的说，绝对不是个例，而是有相当的普遍性。就这点来说，处分这么轻描淡写的，处分这么七八个什么啊，几个县级干部，剩下几个根本数不着的小毛毛头、小萝卜头，这不是开玩笑吗？如果说最低限度，我们可以看过啊，当年西太后那么昏庸的一个女人，他们怎么处理的杨乃武小白菜的案件呢？所以这件事情上，我们可以看出来，当今的中共政权可以说在中华民族有史以来的历史上是最无耻、最荒唐、最可恶的一个政权。这个他们可以这么说，比土匪、比流氓恶棍都不如。
那么对于丰县被铁链锁脖巴哈姆事件呢，中共官媒央视评论称，丰县巴海女子事件坚持依法依规，正义绝不会缺席。江苏省委省政府的调查报告承认，妇女儿童权益保障、特殊群体救助关爱等方面存在不少问题。报告承诺呢，依法严厉打击拐卖妇女儿童和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等违法犯罪行为。不过呢，对于官方的这些承诺，你认为公众会买账吗？
我不能代表其他人，但是我以我个人的名义来讲，我个人绝对的一个字都不会相信他们说的话。事到如今，从单单就铁链女这个事件上来讲，他们这四份调查报告、调查公告到第五份调查公告，没有一句话是实话。而且假如他们有诚意的话，那么可以请国际媒体去直接采访这件事情，去徐州、去丰县。如果做不到这一点，他们说的一切都完全不可信，因为经不起任何的不能经过任何的检验，他们的话更是绝对不可相信的。这一点我对他们是早就看穿了的。可以这么说，有人说中共政权已经落入塔西特陷阱，说什么都没人信。这个里边要分清楚主次，分清楚头和尾，要分清楚什么是源，什么是尾。最根本的一条是中共当局一贯在撒谎，而且撒谎的水平还特别的低劣。这种完全不在意民众感受的这种谎言啊，这种极其粗暴的、这种带有权力傲慢的谎言，让人一听就知道是撒谎。而中共就习惯于这样做，这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也不是这一件事情，所以是中共自己把自己挖进了坑里边。这坑是中共自己挖的，这个陷阱不是百姓挖的。所以这个问题上，事到今天，我可以肯定的说，不单我个人不相信，任何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都不会相信中共的这个胡说八道。谢谢。
好的，小明先生，您还有什么补充的吗？
关于这个事情的话呢，一开始的时候，我想很多人都对中共当局、对最高当局、对习近平，甚至对彭丽媛抱有很大的期待。有一些对这个事情，对中国的国情或者说对中国的实质缺乏认识的人，都抱这种幻想。所以呢，还有一些很值得一笑的谎言，比方说什么习近平听到这个消息之后震怒，还有什么彭丽媛拍案而起等等等等。今天这个江苏省的调查结论出来之后，我想请所有的人，特别是那些非常热心于习近平震怒或者说彭丽媛拍案而起的这些人，仔细的掂量掂量自己，想一想中国的真实情况。
好的，谢谢你，小明先生。
好，不谢，非常高兴参加你的采访。
以上是独立时评人自媒体小民之心主持小民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
在乌克兰与俄罗斯陷入的安全危机升级，俄军可能全面入侵之际，中国近年来在乌克兰不断膨胀的投资成为外界关注的一个方面。
由于乌克兰的地理位置与欧盟之间的自由贸易协议，以及这个前苏联加盟共和国的矿产和农业资源，中国在乌克兰拥有重大的战略利益。对于乌克兰局势的不断恶化，中国表达忧虑，呼吁所有各方展现克制，通过对话解决分歧。自时任总统维克多·尤先科2013年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后，中国与乌克兰之间的贸易关系快速增长。2019年，中国甚至超过俄罗斯，一跃成为乌克兰最大的单一国家的贸易伙伴。据乌克兰官方统计数据，两国的总贸易额2021年达到189亿8千万美元，比2013年增长了将近 80%。乌克兰对中国出口的主要商品包括铁矿石、玉米和葵花籽油。2021年总价值达到80亿美元，而来自中国的进口则主要是机械和消费品，总值达到109亿7千万美元。在2020年到2021年，中国是乌克兰大麦的最大的进口国。中国的海关数据显示，中国2021年玉米进口的约 30%， 超过800万吨来自乌克兰。两国双边贸易的增长还促成两国之间的直接铁路运输服务，尽管使用频率还很低。乌克兰还是中欧铁路快线服务的一个中间站，在新冠病毒大流行病期间，这条铁路快线帮助缓解了中国许多公司的运输困境。乌克兰还是中共领导人习近平提出的基础设施建设及外交政策项目“一带一路”战略的一个重要的中心。乌克兰2017年加入了“一带一路”项目。2020年，两国签署了在包括金融和基础设施项目等领域加强合作的协议。在乌克兰运作的中国大公司包括国营食品巨头中粮集团、国营中国太平洋建设集团、中国港湾工程公司和电信设备巨头华为技术等。根据中国的数据，中国公司在乌克兰的直接投资截止至2019年年底达到了1亿5千万美元。据乌克兰驻华大使馆的统计，2020年头三个季度，中国公司在乌克兰的投资项目达到7570万美元。不过，并不是中国在乌克兰的每一个投资项目都进展顺利。由于美国担心乌克兰公司会被迫向中国转让技术，乌克兰去年表示将阻止中国天骄航空产业投资公司对一家乌克兰航空发动机制造商的收购。
莫斯科不顾美欧的强烈警告和谴责，强行挥军入侵乌克兰，也引起台湾方面的高度警觉。台湾最为担心的是北京利用美国和西方专注应对乌克兰危机之际，趁机加大对台湾的军事压力。不过，台北的官员表示，近日内并未发现中国军方有任何异常的调动。
蔡英文总统星期三在听取了国家安全会议乌克兰情势因应小组以及相关部会情况简报后，作出四点指示，其中包括谴责俄罗斯对乌克兰主权的侵害，呼吁各方和平理性解决争端，持续强化对台海军事动态因应准备，确保国家安全，全面提升应对认知作战，稳定社会民心士气，以及持续因应各项经济变数，维持物资、物价和股汇市稳定。虽然台湾官方已在强调台湾的处境与乌克兰危机根本不同，但蔡英文曾以台湾面对北京文攻武下的经历为例，表示对乌克兰情势感同身受。台湾的外交部长吴钊燮本月在两次接受外媒采访时都警告说，台湾目前密切关注北京是否会趁乌克兰危机之机发动对台湾的突然袭击。路透社引述台湾一位了解政府安全计划的不具名高层官员的话说，台海军情突然升级的可能性并不高，但是台北一直在密切关注中方任何异常的军事调动。 中国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发言人马晓光在星期三的例行记者会上严厉抨击民进党当局配合美国和西方舆论，借乌克兰问题恶意炒作中国大陆的军事威胁，声称此举包藏着他们图谋把台湾问题国际化和在台湾煽动反中抗中民粹的祸心。北京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星期三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也声称，台湾的确不是乌克兰，台湾从来都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路透社引述两位在台湾任职的外交消息人士的话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目前专注的焦点是今年晚些时候可以让他获得第三任期的中共二十大，一旦这件事完成了，他将腾出手来重新聚焦台湾。其中一位消息人士说，尽管中华人民共和国建政以来，台海两岸分离分治，互不隶属，北京始终认为他拥有台湾的主权，而且即使诉诸武力也要实现台湾与中国大陆的统一。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北京不仅在国际间强推一个中国原则，而且近年来逐渐增加对台湾的军事压力，中国军机军舰侵扰台湾空域和海域已经成为家常便饭。目前台海两岸都在一边密切关注乌克兰局势的演变，一边又反对将乌克兰危机与台海情势做类比。北京强调台湾问题纯粹是他的内政，反对将问题国际化，而台湾则强调台湾的地缘战略重要性，美国对台安全承诺程度以及台湾在全球半导体供应链中的地位都是乌克兰难以比拟的。
乌克兰2月23号表示，欢迎针对俄罗斯在乌克兰东部的行动所采取的一系列制裁措施，但是呼吁为阻止普京进一步的侵略，有必要尽快进行更多的制裁。
乌克兰外交部长德米特罗·库列巴发推说，昨天采取了第一批制裁措施，我们很感激，现在需要强化压力，阻止普京打击他的经济和傀儡，更多更狠。现在美国、英国、欧盟、加拿大和德国星期二都采取了制裁行动，这是他们所说的渐进应对方式的一部分，承诺如果俄罗斯采取进一步行动，将施加更严厉的制裁。英国外交大臣利兹·特拉斯周三说，我们还没有看到全面入侵，但是我们非常清楚地表明，如果普京总统升级，我们国际社会将升级我们的制裁行动。澳大利亚周三也加入制裁，主要是针对俄罗斯安全委员会成员。莫里森总理对媒体说，澳大利亚总是抵抗霸凌者，我们将与我们所有的伙伴对抗俄罗斯，我预期还有后续的制裁部分，这只是这个程序的开始。与此同时，日本冻结了某些俄罗斯个人的资产，并禁止俄罗斯在日本发行债券。乌克兰军方星期三表示，在东部卢甘斯克的亲俄罗斯分离武装发动的炮击造成一名乌克兰军人丧生，其他六人受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签署一项命令，征召一些后备役军人，需要快速补充乌克兰的陆军。泽连斯基周二晚间在一个视频讲话中说，乌克兰是一个和平的民族，我们希望平静，但是如果我们今天保持沉默，我们明天将消失。俄罗斯总统普京近期在乌克兰边境地区集结15万大军，他承认乌克兰东部亲俄反派武装占据的地区为独立国家，并下令派遣俄罗斯部队进行所谓维和的做法遭到广泛的谴责。普京周三称，他总是对寻找外交解决持开放态度，但是俄罗斯的利益和我们公民的安全对我们来说是不容谈判的。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原定这个星期就乌克兰危机举行会谈，并为普京和美国总统拜登的峰会做准备，但是普京的入侵行动令这些努力取消。布林肯星期二表示，俄罗斯明确表明完全拒绝外交途径。美国总统拜登星期二切断了俄罗斯政府的国际融资渠道，并对两家大型银行实施制裁。拜登宣布，俄罗斯对乌克兰采取的行动公然违反国际法。
在距离3月4号、5号开始的政协人大两会不到两个星期之际，北京2月23号报告自1月底以来最高的单日新冠病毒感染确诊病例，同时香港星期三新增确诊感染再创疫情以来的新高。
中国国家卫健委周三公布的数据显示，北京发现10例本土传染确诊病例，是1月29号以来的新高。据报，其中9例曾到外省参加一个培训班。尽管这些感染病例相比全球其他主要城市微乎其微，但北京市当局依旧执行清零的防疫政策，封锁了出现病例和接触人员的居住地点，并建议附近地区的居民非必要不要离开北京。同时，香港卫生防护机构周三报告新增8674例确诊病例，仅3例为境外移入，其余都是本土感染，另有7990例初步呈报阳性的个案。香港医管局周三表示，过去24小时再有24名感染者离世，年龄介乎52至97岁，有21人超过65岁，6人已接种2剂新冠疫苗，1人接种1剂，其余并无接种。3名65岁以下的死者中有2人有长期病患或慢性疾病，另1人有糖尿病。在从今年1月初开始的第5波疫情中，香港已有188人在公立医院离世。自2020年1月，疫情累计有393人离世。香港1月初爆发第5波疫情，单日确诊病例最初只有数十例，很快便上升到数百例。进入2月，由于农历新年期间家人亲朋聚会，传染加速，从2月9日起每日突破1000例，2月15日起每天都在5000，近期更有多日每天突破6000例。香港行政长官林郑月娥22号晚宣布，3月会推动全民强制检测，全港市民必须3月内进行3次核酸检测，而全民强检有法律效力，不参与者会被追查，受到检控。随着全球多数主要城市都转向与病毒共存之际，中共领导人习近平近期向港府发出抗疫指示，要求把尽快稳控疫情当作当前压倒一切的任务，这给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带来巨大的压力。目前，与中国大陆清零做法略有不同的香港还没有施行最严厉的封城措施。一些专家争辩说，港府遵循的动态清零防疫政策造成了目前控制疫情的一些混乱，并且不可持续。同时，社会上抗疫疲劳情绪以及对清零政策的怨言有增无减。香港民意研究所2月11号公布一项大规模民调显示，57%的受访者认为与病毒共存的抗疫策略更适合香港，坚持动态清零的只有32%。
中日之间，因为日本驻北京大使馆一位外交官本星期在北京市内被中国当局短暂拘捕而爆发相互抗议的外交风波，让两国本来就已经陷入低潮的关系雪上加霜。日本外务省事务次官森建良星期二2月22号晚在东京的外务省召见中国驻日大使馆临时代办杨宇，对于日本驻北京大使馆一位外交官前一天在北京城中遭中国当局短暂拘押和盘问表达不满，并提出严正抗议。与此同时，日本驻中国大使垂秀夫也于星期二晚间前往北京的中国外交部，向外交部长助理吴江浩表达严正抗议。两位日本官员都认为，中国的行为明显违背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要求中方道歉，并防止此类事件再度发生。中国驻日本大使馆拒绝了日方的抗议，并声称涉事外交官从事了与其身份不符的活动，而中方是根据中国法律对其进行调查。中国驻日使馆表示，中方不接受日本的交涉，并要求日本政府严格约束日本驻华外交人员的言行。据日本媒体报道，一位日本驻北京大使馆的馆员星期一下午在北京市内突然遭到中国当局的拘留，并在盘问几个小时之后将其释放。中日双方都没有透露这名外交官的姓名和职位，也没有说明此人因为具体做了什么事情而遭到中方的拘捕和调查。 日本驻北京大使馆发布的新闻稿称，遭逮捕的日本外交官当时只是在履行正常的外交职责。日本外务大臣林方正星期二指出，这类事情我们绝不能忽略，这是绝对不能接受的。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星期三的例行记者会上被问及日本外交官遭拘留一事的时候，也指责这位日本外交官在中国从事了与其身份不符的活动。他还表示，中方有关部门依法依规对该人员进行了调查询问。华春莹说，中方已经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要求日方尊重中国法律，严格约束驻华外交人员言行，防止此类事件再次发生。中日两国是亚洲前两名最大的经济体，中国还是日本最大的贸易伙伴。但是由于两国对东中国海的尖阁诸岛，中国称钓鱼岛，存在领土主权争议，加上日本近年来强化与美国的联盟关系，在人权等议题上加强了对北京的抨击，两国关系一直陷于低迷之中。彭博社在报道中指出，日本国民在中国经常遭到拘留，但是中国官方很少透露这些案子的详情，媒体的报道常常说这些人是因为涉嫌从事间谍活动而被捕。日本时事通讯社上星期报道，自从中国反间谍法2014年年底生效以来，至少有15名日本国民在中国因为涉嫌间谍或其他罪名遭到拘捕。不过，对一位外交官实施拘捕却相当罕见。韩国反对党国民力量党总统候选人尹锡悦的一位外交政策顾问表示，尹锡悦有关自己花钱购买和扩大部署萨德反导系统的计划的确有遭到中国经济报复的风险，但韩国正好借此机会重设他与北京的关系。
曾经担任过韩国副外长的金盛汉目前担任尹锡悦的外交政策顾问，他认为朝鲜有可能恢复武器试验，但是如果尹锡悦胜选，他的团队会制定一项计划，一旦平壤采取去核化的具体行动，就向朝鲜提供重大而又迅速的好处。韩国3月9日即将举行大选，保守派的反对党国民力量党总统候选人尹锡悦将与文在寅总统竭力推荐的执政党共同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李在明进行对决。目前两人的选情呈焦灼状，但是尹锡悦的民意支持度略微领先。中国是韩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但是韩国2017年为了抵御朝鲜越来越大的导弹威胁而部署美制萨德反制系统之后，两国关系迅速恶化。萨德系统的全称为末端高空区域防御系统，一旦部署便可以在大气层内外拦截来袭的弹道导弹，该系统也是美国新导弹防御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北京抱怨萨德的 X 波段雷达探测范围高达2000公里，足够深入到中国内地，因此对韩国实施了贸易制裁和旅游限制。文在寅政府为了安抚北京，并让两国关系正常化，随后在2017年年底做出所谓的三不承诺，即承诺不增加部署萨德，不参与美国主导的全球导弹防御系统，以及不建立涉及日本的三边军事联盟。目前代表执政党参选的李在明则主张务实外交，反对扩大部署萨德，也反对挑衅北京。金盛汉表示，尹锡悦胜选后不仅寻求废除这些承诺，而且还将购买新的萨德系统，并将该系统部署在距离首都首尔更近的地方。目前的六套萨德拦截系统部署在东南部的兴州空军基地，经济报复在某些领域甚至持续到现在，但对我们而言，这是一个生死存亡的问题，而中国似乎无法理解这一点。金盛汉在首次接受外国媒体采访时表示， 金盛汉估计，新购一套萨德系统费用可能高达 1.5 万亿韩元，约合 12.6 亿美元，而且很可能招致中国新一轮的经济报复。但他强调，这正好可以纠正韩中关系中的一个大问题。他认为，文在寅希望在改善朝鲜半岛关系上得到北京的帮助，因此对北京睁只眼闭只眼。金盛汉说，未来的尹锡悦政府将废弃文在寅政府在美中之间保持的战略模糊，而这也是加深误解的一个因素。他表示，尹锡悦政府会与北京进行更经常的安全对话，向北京保证萨德的雷达并不是针对中国。金盛汉还表示，为了强化安全能力，尹锡悦未来会就扩大核威慑，增加盟国间的资商，加强与美日三边伙伴关系，同时加入包括美国、澳大利亚、日本和印度的四国集团。
中国军机扰台不断，日前首次出现一架卡28反潜直升机以30公尺的高度在台湾西南空域低空飞行。中国央视近来也接连发布不少解放军演训画面。台湾军事专家表示，虽然中共对台武吓不断，但保守估计解放军十年内不具备攻台能力，中共可能会交互运用各种非全面攻台的军事行动，迫使台湾接受以战逼谈的目的。中国军事专家则认为，解放军军力提升并非瞄准台军，而是放眼全球格局。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陈云台北报道。
据中国央视报道，解放军两栖船坞登陆舰井冈山舰日前在南中国海进行连续四昼夜的实战化演练，先后完成了主炮对岸对海的射击，并与鸿鹄舰与祁连山舰一同完成横向与纵向补给和气垫艇进出物等科目。除此之外，东部战区的海军航空兵也展开舰载直升机搭载反舰导弹作战演练，训练在不同海况以及规避各种雷达探测下与舰艇互补打击。无独有偶，台湾国防部2月16日侦监到当日有三架次的共机出现在台湾西南空域，包括一架次的运8电侦机、一架次的运8远程干扰机以及一架次的卡28反潜直升机。值得注意的是，卡28反潜直升机是第一次出现在台湾周边空域，而且以极低的30公尺大约10层楼的高度飞行。台湾国军派遣空中巡逻兵力应对广播驱离，并以防空飞弹追歼。有专家研判，中共军机以超低空飞行应该是要意图寻找雷达侦测的死角，但即使飞得这么低，还是在台湾的掌握中，显示台湾空防雷达系统严密。台湾资深军事评论员齐乐毅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解放军机舰在台海周边演训主要是为了战场经营，并为战略物资的配置方式预作准备和规划，以塑造有利的战略态势。美国国防部去年底公布的《中国军事与安全态势发展报告》指，解放军2027年具备在印太地区对抗美军的能力，2030年更拥有超过1000枚核弹，到时将对台湾采取以战逼谈的策略。但前美国国务卿基辛格也曾表示，他并不预期中国会在十年内全面攻击台湾，但会采取措施来削弱台湾实质自治的能力。齐乐毅在对中共军改进程进行分析后表示，解放军开训动员令从2019年的把备战打仗作为第一要务，变成今年的准确把握军事斗争形势变化，对美国的态度也从2018年起的超越对手、不畏强敌、压倒敌人，到现在的紧盯对手之变。他说，这代表解放军已经开始真正面对现实，去应对一个他根本还无法掌握的最新变化。因此在短期五年、中期十年的期间内，解放军要做的不是武统台湾，而是快速的军事训练转型。他保守估计，解放军十年内不具备全面攻台的能力， 但会极尽可能的以控制战、射战、认知战、点穴战以及惩治战等非全面攻台的军事行动交互运用，迫使台湾谈判，达到其以战逼谈的目的。齐乐义并表示，共军的联合作战纲要是共军组织实施联合作战和联合训练的基本依据，但试行版在2020年的11月7号才公布，距今仅一年多。虽然共军做了很多的演练，但演练的单位都很小，几乎都是基本战术单位的旅级以下，而且试行版还要经过几年修订后才会公布正式版。因此，从联合作战纲要正式版发布到解放军真正得以施行联合体系作战，他研判没有十年是做不到的，至少要15年。齐乐义说，
军改现在安排就绪，但是到位谋合的时间我判断要15年，就是到2030，这是一个起码的。理由很简单，辽宁舰航母编队要形成战力，一个编队要形成战力要5年，最少5年以上。航空母舰编队况且如此，你就不要讲全军的军改，那要多少年呢？我讲这个15年算是还算是快的。
两岸关系紧张，台海局势日趋国际化。美国2月11日最新公布的美国印太战略就提到台湾8次。去年10月，美、英、日、和加新西兰6国的海军在冲绳西南海域联合训练，总共出动了2艘美国航母、1艘英国航母、1艘日本直升机航母等17艘船舰参与演训。在东中国海演训完后，又转向南中国海联合训练。专家说，这种大规模的阵仗一路从东中国海到南中国海是前所未有的事。齐乐义表示，
这个形势已经出现，所以中共反制美国海上联盟的围堵，也就是中国要战略突破，这个问题要比武统台湾更为紧迫。
中国军事评论员宋中平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认为，解放军有没有能力解决台湾问题，要放在全球军事发展的态势下来看待。中国军力建设不是瞄准台湾，也不仅仅是瞄准台湾问题，而是瞄准全球军事发展前沿。所以解决台湾问题并不是解放军未来强军的目标，台湾只是其中一个要解决的问题而已。他表示，两岸之间的军事力量差距越来越大是不争的事实，台湾对解放军并不存在不对称战力的问题，反而是解放军对台军的不对称战力越来越大。从解放军的角度来讲，如果军事能力越强，解决台湾问题所需要付出的代价就越小，这就是中共的目标。他强调，中共如果要对台湾动武，一定是在穷尽了所有和平手段之后被迫动武，而且必是台湾及美国方面主动挑衅才会导致最终动武的结果。一旦中共下决心以军事手段来解决台湾问题，必然不会给台独分子和美军留下喘息的机会，也会把台湾岛内的损失降到最低。宋中平说，
如果要是动武的话，那么解放军将会以雷霆之势来解决台湾问题。那么所谓的以战逼和，我觉得只要美军不能够在第一时间所谓的驰援，那么这个投降就是台军的第一考量，也是台独分子的第一考量，他们根本无力来对抗解放军。所以这里面是不是还谈和？如果要投降的话，还谈什么和不和的问题？
事实上，以战逼谈就如同台海若发生战争，美军会不会来驰援台湾的假设一样，一直存在多方辩证与巨大的争议。有人认为，中共现在的做法就是正在以武力逼迫台湾谈判，但也有人认为，只要没有发动战争，台湾就不可能跟中国谈，再多的军机绕台也是白费。但另一方面，如果两岸到了真的要发动战争的地步，中国还需要跟台湾谈吗？也有一派认为，如果中国对台动武的目的是为了彻底解决台湾问题，那么以战逼谈是否反而给了台湾军事准备的空间，也给了美国时间进行干预，使得中国解放军无法速战速决夺取台湾，这与共军发动战争的目的反而背道而驰。宋中平表示，一旦开战就很难给台湾谈的空间与时间。他说，
如果真是爆发了战争的话，台湾当局的很多人都会是战犯， 你觉得有必要和战犯去谈吗？正是因为他们搞台独，结果搞得两岸之间爆发了军事冲突，甚至导致台湾出现了损失，这个责任算在谁头上呢？怎么可能会和这些人去谈呢？
台湾军事专家齐乐毅警告说，中共不见得要真的发动一场全面攻台的战争，但会塑造一种好像要打的态势。比如双方军机在对峙或是擦撞时，共机先开火，或是夺取离岛东引或是东沙，这些虽然还不构成全面性的战争，但已经是非常危险了。届时台湾肯定是要跟中国谈的。台湾政治大学东亚研究所荣誉教授丁树范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中共如果要以战逼谈，一定是要得到一个结果。如果这个结果是要台湾跟中国统一，台湾不见得愿意去谈，就算去谈也不一定就是去谈统一。他认为中共只有在被逼到墙角时才会这么做，但目前看起来中共似乎没有被逼到墙角的地步，因为台湾没有发生修宪、变更国体、国号之类的事。他表示，台湾问题已经变成世界各国的核心利益，一旦失守，美国在东亚的势力将一夜之间退回到珍珠港，珍珠港以西通通都要让出，这对美国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利益损失。其次，习近平透过网络监控掌握国家大权，即使其他六位政治局常委也无法与习近平平起平坐，而变成是他的下属。在习的恐怖统治之下，台湾的统一与否对习近平的连任似乎已经影响不大。再者，他还表示，中共想要达成谈的结果必须要有能力，如果他真的要发动一场首战即是终战的战争，将会是一场高度复杂的战争，需要很多的准备工作。虽然两岸的地理位置很相近，看似对台湾很不利，但对中国也不见得有利，因为中共如果挑战失败，反而是习近平伟大复兴政策的一大挫败。丁树范教授说，虽然在没有压力下，台湾不可能去跟中国谈统一，但如果给台湾压力，中共有没有能力塑造够强的压力，则是另一个很大的问题。他认为，中共目前尚无以战逼谈的动机跟能力。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陈云的报道。
香港在动态清零政策下，疫情持续严峻，港府决定实施全民检测，强制港人每人接受三次核酸检测。外界质疑港府的抗疫模式缺乏自主性，市民的健康并不是首要考量。有分析认为，全民检测能否有效遏制疫情，有可能成为特首林郑月娥争取连任最大变数。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目前香港每天确诊数字处于两年以来最高水平，虽然港府从2月10日开始进一步收紧防疫措施，但每天确诊数字仍然居高不下。为了早日控制疫情，港府多管齐下，从2月24日起实施疫苗通行证，涵盖14菜市场、超市及商场等场所。市民进入14必须主动展示疫苗记录，到访商场及超市则要携带疫苗记录，以便执法人员抽查。港府2月22日更宣布，3月将进行三次全民检测，找出所有隐形患者。在获得中国中央支援下，港府采样检测能力提升至不少于每日100万次。届时，香港将设置几百家检测中心，每五天或七天要求所有港人接受核酸检测，按出生年份分批进行。在三次检测之间，港人需要使用政府派发的快速检测包，每天检测确定有没有感染。政府也会派发高保护力的 KN95 或同级口罩。香港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早前表示，疫情急速发展大大超出特区政府的应对能力， 危机时刻，香港必须发挥一国两制优势。他已请求中央提供协助。一名50多岁基于安全原因化名陈先生的媒体人对美国之音表示，他对港府在抗疫问题上过于依赖中国中央感到厌倦。
香港是不是需要这件事呢？从医学角度或者个人的健康角度呢，
陈先生表示，香港是否需要全民检测，从医学角度或者个人健康考量，他并不十分反感。他不喜欢的是，无论林郑月娥也好，亲北京议员也好，甚至医学专家，他们全都利用全民检测作为感谢中央的工具。林郑月娥所走的每一步都是为了政治需要，无论什么事情都向中央求助，其实目的就是为了感谢中央，为了让他们表忠。华尔街日报2月17日的报道分析了香港的疫情防控方针，认为奥密克戎病毒近日突破香港防线，但更受损害的是商界对香港管制的信心。报道指出，香港目前正面临两难，一是北京坚持要推动未必可行的动态清零，二是作为一个国际商业都会与世隔绝的实际后果。而过去一年港府的选择越来越受到质疑。华尔街日报认为，以往香港独有的一国两制模式运作良好，原因是香港与中国关系紧密的同时拥有充足自治，当中国大陆的政策不适用时，香港可以走自己的路。但由于香港的公共卫生领域日益政治化，不但没有运用资源大幅扩大深切治疗能力，也没有透过恢复与外界通关以吸引更多人接种疫苗。报道质疑，香港正按照大陆的政治制度运作，政策推出和执行并非按照实际需要。在香港人陈先生眼里，港府把防疫问题政治化，削弱了港人的信心。不少人对于全民检测都充满了疑问。
虽然香港的数字应该是相对透明的给大陆，但是如果他们要做一些事，因为政治需要。
陈先生说，虽然与中国大陆比较，香港在数字上相对透明，但是不能完全排除港府出于政治需要对于确诊数字造假的可能。他相信港府并不重视香港人健康与否，基于政局稳定的需要，他们会千方百计让香港清零。至于清零是真是假，没有人会知道。已持续两年的动态清零使不少港人产生所谓的抗疫疲劳。28岁化名胡先生的公务员早在两年前已计划与未婚妻共协连理，但由于疫情关系，婚礼一再拖延。几个月前，胡先生趁着疫情相对受控，提前预约在港岛一家酒店举办婚礼。胡先生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考虑到疫情反复，也尽量从简，只邀请大约20名亲友到场观礼。但香港疫情急剧恶化，港府宣布收紧社交距离，加上政策朝令夕改，使他精神大受困扰。
最新的版本就是呢，2月10日至23日举行的。
胡先生说，港府的同心抗疫网页最初显示2月24日之前不能举行婚礼，后来改为只要20人或以下，不提供饮食就没有问题。最要命的是，港府其后又更新网页，最新的版本是2月10日到23日举行的婚礼人数不得多于婚姻条例下婚姻登记必要人员数目，也就是登记官、婚姻监理人或主持婚礼的神职人员、新郎、新娘以及两名见证人，合共6人。酒店以防疫为由取消婚礼，最后胡先生和未婚妻只办了结婚证，没有亲友在场见证。
我不能够理解的是， 市民
吴先生说，他不能理解的是，为什么香港人坐地铁、坐公交上班可以豁免限聚令，排队接受强制检测可以豁免限聚令，投票选立法会议员可以豁免限聚令，办婚礼却不能豁免，这到底是什么逻辑？他实在无法理解。根据港府最新公布，一系列针对疫情的社交距离措施会延长至4月20日，电影院和发型屋等场所继续关闭，14晚市仍将禁止堂食，当局将进一步收紧午市堂食每桌人数和户外佩戴口罩的规定，航班熔断机制也会继续。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九个国家的民航客机不能着陆香港。近日，评级机构惠誉大幅下调香港2022年经济增长预测，由原先预测的 3% 下调至 1.5%， 以反映政府因应奥密克戎病毒迅速扩散而进一步收紧社交距离措施，增加今年经济下行压力。惠誉解释，新修订的 1.5% 增长预测是假设香港在2023年或以前仍然推行与中国大陆一致的动态清零政策，有可能影响本地消费。新的增长预测同时意味着香港实际 GDP 今年内无法超越2018年反送中风波之前的水平。法国外贸银行近日也发表报告，认为社交距离限制打乱了零售业的复苏步伐，并预期香港零售业增长将从2021年的 8.1% 跌至2022年零增长。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香港大学经济及工商管理学院助理讲师阮颖贤不看好香港今年上半年的经济。
今年的上半年是重复2020年发生的。
阮颖贤表示，今年上半年其实是重复2020年发生的事情，现在香港处于半封控的状态，很多商店关门，很多市民不上街，零售业十分冷清，首两个季度的经济表现估计会相当不理想，不确定性增加下投资减少，下半年的经济将取决于疫情是否受控。阮颖贤预计，短期内香港不少14和商店会相继结业。
给不起租，给不起钱，那你就被迫结业了。有些是给得起，但他就
阮颖贤表示，付不起租金自然会被迫结业，付得起租的商店也会考虑减少投资。经济什么时候复苏是一个未知数，缩减投资规模是很自然的事，即使疫情受控，大家也会担心下一波疫情何时出现，都宁愿暂缓投资。面对疫情，特首林郑月娥2月18日宣布引用紧急法，把原定3月27日举行的特首选举延后至5月8日举行。他解释说，港府要集中力量应对疫情，不应分心，也不容有失。在社交距离限制下，特首选举候选人无法进行竞选工作，削弱选举公平性、公正性和公开性，也影响未来特首的认受性。全国侨联副主席卢文端在香港报纸《明报》撰文，认为延后特首选举目的是要求特区政府尽一切努力在两个月内控制疫情。香港独立政治学者黄伟国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也表示，北京不希望看到香港回归庆典受到疫情影响。外界关注，一旦全民检测未能控制疫情，是否会影响林郑月娥争取连任。黄伟国估计，目前北京未必有替代林郑月娥的人选，即使他成功连任，由于北京有可能中途换人，林郑也未必能完成第二个5年任期。美国之音记者高芬香港报道。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这次节目的导播是王云，我是陆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